好，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十字架上的得胜。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幸福小组的教材，那我们今天讲到了第八讲是吧，也就是我们啊里边的第五讲。那么讲到十字架，所以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哥罗西书2:13-15。你们从前的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。那我啊，介绍一下，我们啊，上个我离开两个礼拜，我们来了好多弟兄姊妹，两个礼拜没见啊，两个礼拜没见，好像如隔三秋啊，好像很长的时间。所以见到弟兄姊妹非常的亲切啊。那我从美东之行开始，我去了母堂。我们这次母堂，我们主要搞了一个叫《和合本圣经》100周年的纪念活动。我发现这个和合本圣经啊，造福了中国的基督徒100年啊。那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100年了，我们华人的教会没什么动静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所以我就到东部，在我们母堂搞了一次圣经展啊，圣经展，我们有很多版本的和合本的圣经，当然都不是特别古老啊，这个最古老的圣经是1919年在中国出版的。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写的，他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写了一遍，用了6年的时间。很多人说抄圣经没有意义，有没有意义啊？为什么老师让你抄作业啊？抄作业记得清楚，你写一遍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写情书有没有意义啊？那都证据，没写就没证据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有意义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爱你，你不写有什么用啊？得写上。你忘了你们看一部电影，那个连续剧叫什么？过把瘾就死啊！那个女的叫江山嘛，对那个王志文那男的就说你爱我吗？说我爱你，写黑板上，写上，对不对？就写上很重要。你看这个写了6年，把圣经写了一遍，每一个字都是用心写的，像刻的一样。哇，这不要说这书法这水平了。写完了以后，哎呀，好像从地到这儿这么高啊，你知道吗？用宣纸写的，然后送给女儿，不是嫁妆，已经结婚好多年了，女儿传家宝，知道吗？这次拿来展览啊，拿来展览。那我们也有国内有很多的艺术品来展览，宋庄，北京宋庄很多的基督徒的画家带了很多的画啊来展览，很好的，有岛子的。啊，有这个这很多艺术家我都叫上名字啊，对，有魏林的很多的画家啊，来这个我们买了，这个我们母堂买，就是有点像丰收华夏教会，对不对？收割的情景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收割正收割一半，还有很多庄稼等待我们去收割，你们，所以我喜欢，我就买了啊，我们就买了。然后呢，啊，这都是他们的画作，这是岛子的，这是架上的。都是现代艺术品，我们有时候看不太懂啊，但是越不懂越有价值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跟你讲。然后我们呼召还有9个人啊，绝志那一天，第二天我们又有一个人绝志，这个信耶稣，在和合本圣经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，很多的来的我们中间呢，其中有2位是从中国来的两个大学者啊，第一次进教会听到了这个福音就信耶稣了，就勇敢的走到前面，然后他们还要回国去啊，所以非常的感谢主，非常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和合本圣经1919年出版的，到现在正好是2019年，是100周年，对不对？那弟兄姊妹能谁能告诉我，和1919年中国发生什么事情？除了和合本圣经，还有一件大事，五四运动是吧？那五四运动叫什么运动？叫新文化运动，也叫白话文运动。当时中国还用文言文呢，没有用白话文。第一卷白话文的巨著就是圣经，翻译成中文的。所以圣经整个的在中国的新文化史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革。当时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几个领袖，我们知道有陈独秀啊，有胡适啊，有啊这个鲁迅呐、啊，有周作人呐、啊，啊这些最重要的领袖啊，这最重要领袖都读过圣经。其中共产党的第一任的总书记叫陈独秀，是被关到监狱里两个月，把圣经读了一遍。因为那时候监狱里边圣经出版就送到监狱去了，监狱说这个好，给罪人读一读啊，让他们认罪悔改。所以陈独秀就读了，读了他发现圣经的深奥，发现圣经的宏大，他发现从来没有了解过的一个文化世界。他出来以后写了两篇文章登在新青年上，大家知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啊，对不对？登在他的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啊，来推崇圣经。一百年圣经成为中国人的祝福，在这一百年之前中国没有基督徒的，没有基督徒。两百多年前马礼逊进中国的时候，中国一个基督徒都没有。后来马礼逊翻译了圣经，当然马礼逊翻译圣经的时候呢，这个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后来这些真正的这些大学者啊，有八个学者，四个中国人，四个美国人啊，都是啊这个博士，那个博士他的博士不是 PhD 啊，他叫弟弟啊，叫 Doctor Divinity 神学的博士啊，弟弟啊，这几个都很出名的，那翻译了圣经，他们用了。从1895年到1919年用了14年的时间翻译完了圣经，当出版的时候八个人就活着一个啊，都累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不容易的，那个年代翻译了圣经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所以我们这圣经展，我们也纪念和合本圣经在中国一百年，影响一百年中国基督徒他们的生命。从这个马礼逊进中国，十个人信耶稣，马礼逊带了不到十个人信耶稣啊，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人后来成了牧师，叫梁发。你们谁知道梁发？我认识梁发是在黄飞鸿的电影中认识的，就那长大龅牙那个，英文特别好，其实那就是杨发，那电影给人家丑化了，那是人家黄子佳牧师的外公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中国第一个中国籍的牧师，信主了成为牧师就是梁发，因为他懂英文，他做了马礼逊的翻译啊，跟马礼逊关系很好，马礼逊安利他做中国第一个牧师。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上亿的基督徒，我们在海外基督徒多得不得了，中国那时候全中国基督徒加起来没有我们这屋人多的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全世界多少人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们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得胜。那后来我们到了纽约，我们我还在转机的时候，我上午讲完道，我就中午坐飞机到纽约，晚上在纽约布道，所以我就听了我们教会的这个网络上的直播，效果很好的。但是我在网络上我直接就裁下来了，你看非常好。这个谢牧师谢教授也讲的非常的好，讲诗篇第一篇，对不对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做罪人的道路，不做邪门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，那人便为有福。他解释的非常的清楚，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，不是不睡觉，是你的时间大都用在神的话语上，你就是有福的人啊！讲得非常的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也纪念同工们的辛劳。然后我们就到了纽约，为张小军啊姐妹案例，张小军旁边那个姐妹啊，是我们纽约分堂的传道，我们为她案例。那这次感谢主，纽约啊这个教牧联导会的众牧者都来了，有信心神学的院长啊，郝院长啊，有这个肖慕道牧师是纽约华人教会联导会的主席啊，还有副主席，他们都来了。所以看到我们在纽约的分堂跟当地的教牧同工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，他们一起祷告，一起兴旺福音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案例啊，我们为他们案例感谢主啊。好，案例完了就很多人照相，这最后一批了，照了十几批啊，这些弟兄姊妹跟着我们这个照相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了，我们就了解一下了牧师这次到东部的一个情况。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十字架的得胜啊，十字架的得胜，那也是我们幸福小组很重要的一课。我们这几天礼拜三都有幸福小组的培训，那弟兄姊妹，我盼望礼拜三你能来，你礼拜三来得到的装备更多，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那我们讲到十字架的能力的时候，十字架有什么能力呢？耶稣钉的十字架一点能力都没有吗？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，耶顿世家上什么能力都没有，就讲了七句话嘛，啊，讲了七句话嘛，讲了最著名的一句话叫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耶稣再没有什么能力，可是我们今天要讲十字架的能力啊，十字架的能力。刚才我们从这个啊这个第啊这个这个课程里边，我们叫了十字架什么能力呢？十字架首先有死里复活的能力，十字架有人啊使我们罪得赦免的能力，那十字架也可以使我们知道神的智慧的能力。那我们今天从三点来分享。第一点，胜过人的智慧的能力，要救一切相应。十字架的得胜是得胜人，胜过人的智慧啊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这很重要的一段经文，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对你我来说的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十字架的道理啊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乃是神的大能啊。这段经文要好好思想。保罗讲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是为愚拙的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什么叫做愚拙啊？什么叫做得救？什么叫灭亡？就在这一句话中，保罗就把十字架道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首先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道理是一个世人不以为智慧的，世人觉得我们信任何的宗教，这个教主都没有基督教的教主这么软弱，对不对？你们信佛祖那光芒万丈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信穆罕默德，我那厉害凶的不得了的，对不对？那可以用刀剑来征服世界的。可是我们信了个耶稣，软弱的不得了，定在十字架上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他怎么能够成为大能呢？他怎么能够得胜呢？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所以保罗说呀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所以保罗说，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辨识在哪里？这句话弟兄姊妹注意听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？智慧，世人的智慧在十字架面前变为愚拙。所以圣经告诉我，世界上多少世界我们强调智慧的啊，我们人类在寻找宗教的时候就要找智慧。什么宗教最讲智慧？佛教最讲智慧。佛教是一个人智慧的宗教，所以信佛的人他懂得怎么去生活，他不太去争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讲人的智慧。可是保罗说，人的智慧再大，他大不过上帝的智慧啊，大不过上帝的智慧。所以保罗说，智慧人在哪里呢？他说，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他的人，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在整个的圣经中讲到一个我们所信的救主是从死里复活的，那这个是从软弱成为刚强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从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啊，过去是最流行的，叫革命烈士出生入死，那就是从刚强到软弱，对不对啊？出生死了入死了，这是结局。这说的非常的好，非常清楚，人类的结局就是出生入死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是出死入生了，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境界。我们是出死，我们从脱离死亡进入到永生，那这是上帝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们信十字架的时候，信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是凭智慧能认识的耶稣，我们是凭什么？凭信心。凭信心，我们不是凭眼见能认识他的，我们是凭信心来认识这位神啊，这位神。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因为神的智慧大过我们的智慧啊。那些灭亡的人，那些有智慧的人以为实际上是愚拙的，耶稣基督那么软弱能救你我吗？ 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些罗马人不也说吗？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你下来呀，你跳下来，你救我们和你自己呀，你连自己都救不了，你怎么能救我们呢？那耶稣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讲啊，对不对？耶稣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你看这耶稣就跟我们人不一样，那要我绝对下来给你们看一看，我再上去，因为上去是神的旨意嘛，哈，我也不好意味，但我下来给你们看一看，我有这个能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上帝不是这样的，上帝默默无言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三年以后的复活改变了这个人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？保罗说我们啊，他说犹太人要神迹，希腊人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啊，是绊脚石，在外邦人看来为愚拙的，但是在我们那些蒙召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，基督总是上帝的能力，基督总是上帝的智慧。你们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能信耶稣啊，你是真智慧的人。你认识个人是凭眼见的，都是表面的，对不对？你经常交朋友，你通过表面，哇，这个人很了不得，有钱有势，后来你发现他是吹的假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骗子不是挺多的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看到一个伟人很了不起，哇，你觉得他光芒万丈啊，红太阳，但有一天你发现他比你还有罪，他还比你还坏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个罪人。所以你看他是人，如果按照人的智慧来找上帝是找不到的。保罗讲犹太人要什么？要神迹，犹太人一定要神迹啊！犹太人找耶稣说，你求你显神迹给我们看。耶稣说在你们这里边没有神迹，因为你们怀疑上帝的儿子怎么会有神迹。你以后你做任何一件事，你带有怀疑的态度，你是得不到的。你求神，你怀疑神的存在，你怎么能求他呢？他怎么会祝福你呢？你不能怀疑，你要有信心在他的面前。犹太人要神迹，希腊人要智慧，希腊人是智慧的民族啊，希腊人出现很多的这个大的哲人啊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那后来那个马其顿那个小国出来一个亚历山大，做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，那就开始就横跨亚欧大陆，就征服了世界，这个叫亚历山大大帝，对不对？希腊人有智慧，当时的文化，保罗所指的文化，当时的世界叫两希文化，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希腊文化。希腊文化不管罗马政府打到哪里，它都没有文化，罗马是没有文化的，你知道吗？罗马用的是希腊的文化，所以他们打到哪里，他们就开始推广希腊文啊。今天你看这个全世界讲英文的国家都是很兴盛的国家，当时讲希腊语的国家都是很兴旺的国家，所以用希腊文化，它的建筑、它的语言、它的艺术啊，都是从希腊的影响。所以世界上，而且甚至的希腊的神话，我们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读希腊神话吗？什么是维纳斯啊？我们画那画，那不就希腊的神话里的人故事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读了很多啊，宙斯啊，啊，什么这个雅典娜呀，这都希腊神话里的神。希腊的文化当时是讲智慧的，他们讲辩论啊。当时在雅典啊，有一个亚布略巴谷，就是一个辩论的地方，保罗曾经去过，对不对？那个保罗在那就讲福音，人说你太没文化了，你讲的什么呀？这他是讲哪国家神，可能是人家不讲人，讲人的智慧，希腊人讲人的智慧。所以你看希腊人犹太人要神迹，这不一样的，要神迹。希腊人认为要神迹的都是迷信的，因为希腊人讲人的智慧啊，讲人的智慧。但是呢，犹太人是什么文化？希伯来文化。希伯来文化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，所以这两个文化是冲突的。可是这两个文化都不认识耶稣，这两个文化都排斥十字架的耶稣，这两个都不要耶稣，这两个文化。所以保罗就这样教导我们说，保罗怎么说？希腊人犹太人要智慧要神迹，希腊人求智慧，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是绊脚石，基督是绊脚石，是他们认识真理的障碍。这可是在我们啊，外邦人为愚拙的，外邦人指希腊人，愚拙的 实际上道理太愚拙了，没有道理的道理，上不了大雅之堂的道理啊、嗯！但是我们今天看到释迦的道理可以改变人心，你知道希腊文化可以改变人心吗？改变不了。犹太文化改变人心吗？改变不了。唯有基督的实际上可以改变人心，当他改变人心，他就改变一个民族，改变一个民族，改变一个国家，改变国家，他改变整个人类。我们看到福音传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心改变。欧洲原来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地方，你知道欧洲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了，法国人，法国人原来是最凶狠的民族啊，吃人肉的，你知道吧？法国人后来信了耶稣，成了世界上最会最浪漫的民族，对不对？最 romantic 的民族，据说法语咱们不会讲了，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，因为特温柔，说谈情说爱用法语比英文好，咱们也不会，对不对？没用，对咱们来说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民族原来是吃人肉的，告诉你，德国也是，德意志原来也是非常凶狠的民族啊，后来信了耶稣。意大利也是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欧洲，欧洲人是有文化的，有礼貌的，是因为福音的缘故，因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，他们生命得以改变。所以为什么释迦的道理在这些智慧的人是愚拙的？因为智慧的人太强调我们人的智慧、人的学识、人的能力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想，尤其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，我们原来有一句话叫做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学科学，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这世界在变啊、哦！现在你看你学数理化，你在美国找不着工作的你数学毕业了，你除非找教职，你还能找什么呢？理科更完啊，化学也不行，你看师母原学化学，现在不也改心理学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没办法的，你知道，不是找不着工作，我是知道这个物数理化现在都落后了。现在什么大数据啊，对不对？人家都学 computer 啊，这个都是跟这个啊电脑有关系的东西，好找工作。我们教育厅准备很多都做电脑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不一样了，不是学好数理化。可是当你学好数理化，那个时候科学有一定能力的人，另外一个反面变得骄傲，他知识领域没有达到的部分他就不承认，他用知识来分析。所以我们很多人用头脑，用知识，用所学的来分析耶稣基督，你分析得过来吗？我记得我们东部教会有一个弟兄是数学教授，大学的教授啊，学数学的。有一天他听我讲到，我那圣诞节嘛，讲完到他就说，哎呀，牧师你今天讲到挺感动我。这个我说那太好了，那他我说那你信主多少年了？他说我还没信呢。我说那你来教会我看有两三年了。他陪太太来，太太坐着，他是个很爱太太的人，太太来他就来，但是他不信主，太太信，他就为了爱太太，太太爱耶稣，就都一串在教会了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信？我觉得他一定有障碍嘛。我说你到我办公室来，我们俩聊一聊，今天我有点时间。他就到我办公室，我说你来教会三年多了，也听了不少耶稣基督的话，神的话，怎么还没有信耶稣呢？这个他说，牧师你知道我学什么的？我说学什么？他说我学数学的。我说那怎么样呢？他说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有上帝。你看呢，上帝是可以用数学算出来的，那是公式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嘛，上帝是你算的吗？上帝是你信的，上帝不是你算的。那我就问他，那请问好，我们算算数学好了。我说我学文学的，我数学不如你，你肯定你文学不如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都各有长处，可是我用我的文学来认识神靠不住的，文学是一种感动。那你用数学，用一种理论，用一种公式去认识神，你也认识不了的。所以那我们算一个数学题，一加一怎么等于二？为什么等于二？他说那我算不出来啊。我说你不是数学专家吗？他说这哥大巴赫猜想啊，你知道我算不出来，数学家都算不出来。一加一等于二，一加二等于三，中国有个数学家叫陈景润给证明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叫哥达巴赫猜想。他说，我说那你这一加一都等于二都算不出来，那你能不能算出上帝呢？你算不出来的。他说他不是，这你不懂了，一加一等于二叫公理，不是走路那公理啊，不是那个距离的公理，是公理啊，公共的公，道理的理，是公理，是认被普世认同的公理，不需要证明，用就可以了。 这是绝对准对的。我说耶稣基督是真理，不需要证明，信就可以了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，上帝是你能证明出来的，如果你能证明上帝，你就不是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只能认识他。我今天做牧师这么多年，我能认识上帝多少？很有限。我只能凭着信心，圣经我去读，我去领受，一遍一遍的领受。所以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首先认识他的美善，我们认识他的公义啊，我们认识他的能力，我们还要认识他与我们的关系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道理对于我们的智慧的人，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智慧，凭着信心来到这十字架面前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。第二点，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人所想要的神迹和智慧，十字架道理是上帝的爱，上帝给我们的爱和救恩。人类在咒诅中，这个我们都承认。请问你在不在咒诅中啊？你当然在呀。有几个东西你是摆脱不了的，不管你多么有钱有势，你多么有智慧，你多么健康，你能摆脱了死亡吗？死亡就是咒诅嘛，全人类都在死亡的咒诅之下，没人能突破。这个咒诅是人类不能突破的。人类为什么一直在寻求宗教？就是要解决死亡问题。尤其那些君王，那些有钱的人，你知道掌了权了就不想死啊，啊，也不要任其志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永远的掌下去，然后还不想死，吃点什么药，秦始皇就整长生不老药，对吧？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就给我找长生不老药，五百童男童女人家活着他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？人类这个咒诅摆脱不了嘛，嗯。有钱也是一有钱就不想死了，好好享受嘛。那穷人欠一大批债的人想死，赶紧死了吧，债也要不着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这个不一样。还有除了这个死亡咒诅，还有罪恶的捆绑。你能胜过吗？你能胜过引诱吗？为什么你老是一整就上当了呢？钱被人骗了，哎呀哭啊，对不对？感情被人骗了，这好啊，对吧？什么都被人骗，你为什么被人骗上当呢？因为你超脱不了，这个就是罪的引诱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再有智慧都没辙。你现在你的电话里叭叭叭叭接的全是广告，你知道吗？都骗子，一种大使馆的，你欠什么债了？这是一种是美国的，什么哪儿的联邦调查局，联邦调查局给你打电话吗？他要找你就直接找你，不会给你打电话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国税局的电话来，国税局从来不打电话的。告诉你，国税局给你发信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就老是在那里上当受骗，智慧有限，贪欲。你为什么你会上当？因为你想赚钱，人家就犯罪分子抓住你的心理，你摆脱得了吗？你摆脱不了吗？死亡的咒诅我们摆脱不了，罪恶的捆绑摆脱不了。那我们靠什么呢？我们的智慧在哪里？我们就学了好数理化又怎么样？我们又学了一大堆的知识又怎么样？我们都不能认识神。认识神，保罗说用什么？用神的智慧。神的智慧就是要你有信心，让圣灵来充满你，圣灵来到你的里边，就让你启示你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圣灵在里边启示你，让你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他多宝贵啊！这话他讲的，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的，希腊人是要智慧的，这些有得救吗？不可能，神迹看了也不得救，智慧有了也不得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，却传十字架上的基督，在犹太人看来，基督是绊脚石，在外边人看来，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，但是在那蒙恩的人、蒙召的人，无论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是上帝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啊，其实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、强壮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所以这十字架道理，我们首先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智慧，来到神的面前。认识这位实际上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我们实际上的能力就是胜过罪恶的捆绑啊，生活在平安喜乐之中。上帝在实际上得胜了， 胜过了撒旦，所以上帝早就说过，当人类犯了罪的时候，创世纪就应许我们说，有一天啊，有一天蛇要伤啊这个人的脚跟，伤你的脚跟，你要伤蛇的头，对不对？那脚跟是比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两个脚并在一起被钉了一个钉子，这撒旦伤了上帝的儿子，但上帝灭亡了，那时候胜过了撒旦，胜过了撒旦。所以呢，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显现出来。所以我们在约翰一书看一段经文怎么说，首先我们认自己的罪吗？所以你看约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啊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。然后呢，真理不在我们里边了。他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？一起来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啊，这句话宝贵啊，弟兄姊妹应该背下来啊。刚才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我用了这段经文，对不对？要背下来。我们当年在查经班的时候就背圣经啊，不仅抄圣经，还要背圣经。那这个神的话经常在我里边。当有时候我们，哎呀，有的时候我们一吵架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都你错，我是没错的。哎，你就读读这段经文好了。你要说你自己无罪，就是自欺，对不对？两个人都有罪，没罪怎么会吵起来呢？对不对？那耶稣怎么不跟人吵架呢？耶稣定时架，那么多人底下吵，你下来啊，你下来啊！耶稣理都不理他们，对不对？东北话是不勒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看，对神他有信心呢。你知道什么人有信心？就那个不吱声的人有信心。那个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人是没有信心的。对吧？看到，所以我们认自己的罪。所以当我们认自己的罪时，看到说，当我们人在罪恶中，我们过不去的，我们不能被罪恶啊胜过罪恶的，我们反而被恶所胜。所以当我们说到人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圣灵的光照啊。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，刚开始你跟他传福音，他就特别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一块，他就你谈什么都好，耶稣讲爱太好了，好爱好啊，耶稣讲祝福，哎呀，那更喜欢。来到美国，我没有身份，我需要身份，祝福我，我有身份啊。我没有工作，祝福我，我找到工作啊。我没有学历，祝福我读完书。没有太太，祝福我娶个老婆啊。对，然后呢，祝福我生一大堆孩子，然后这个孩子都有饭吃，对不对？要祝福我一大堆，要有钱，这都很好，我们都要。可是你说你要认罪，等等，我没有罪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传福音，我说你觉得你是罪人吗？我又没有通缉令，我什么罪人？对，你看他很聪明，他觉得是我是罪人。那我说，就我当然我承认我是罪人，但是通缉令啊不是罪，通缉令是怀疑犯罪，法院判决书才是罪，对吧？那是给你定罪了。我很感谢我们这位神，他不定我们的罪。有的人觉得我信耶稣就被定罪了，哎呀，这你完全理解错了。你信耶稣是罪得赦免了，你们。上帝说我不定你的罪，以后不要再犯罪，这是上帝的呢。谁能记得这来自于哪段经文？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妇女犯了淫乱，被一帮人给抓住了，抓着现行。那个是那个祝棚节，你知道祝棚节啊是个狂欢的日子。这个以色列人为了纪念他们在旷野里边住在帐篷里边的日子，就啊，国家有几个大日子，一个是逾越节，就是我们中国的春节一样，就是逾越了，那个灭亡的天使从我们过去了，逾越有点中国像过年，中国过年也是年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放鞭炮把年吓跑了，年是一个吃人的怪兽啊，年不是好东西，过年才是好的，年过去了，就是也年是咒诅要过去了，所以人的欢庆。那逾越也是，那逾越灭灭的天使就过去了，我们平安无事了。那所以这叫逾越节，这是犹太人的春节，跟我们一样最重要节日。第二个节日叫祝棚节， 很重要。还有个五旬节，那这个祝棚节就是纪念他们历史上的苦难一段时间，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日子。所以他们方圆20多公里的所有的男丁啊，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后来就女的也去，那男女去旅馆也不够，你知道就乱钻帐篷，就钻到一个帐篷里边，一男一女就被人抓住了。抓住了，这个男的跑得快，你知道吗？一看哇，牧师来了，他不是牧师，叫祭司，还有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宗教领袖去抓的时候，这男的就撒腿就跑了。你不负责任吗？对不对？跑了，跑了就是那个女孩子给抓住了，抓住就这是现行犯，就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就问耶稣，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啊？啊，按照我们摩西的律法，这个女人要用乱石砸死。现在阿拉伯地区还有这种恶法，你知道吗？不按照法律，就是他们的风俗，砸死他。那耶稣如果说那就砸死他，耶稣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。当时罗马统治阿拉伯地区，罗马是讲法律的啊、嗯。那然后如果耶稣说不打死他，那你就违反摩西的律法。所以耶稣两难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些人来陷害耶稣，找告他的把柄。那耶稣是上帝的人，他有上帝的智慧嘛？耶稣说：“你们谁没有犯罪，你们就拿石头打他。”大家拿石头刚要举，就在想：“罪人呢？”我觉得这个挺了不起，犹太人很了不起。现在中国大陆啊，文革的时候啊，你要这么说，大家都打，因为我没犯罪嘛，我怎么没打我就犯罪了嘛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人的罪啊，这次我去东部，我看到老朋友正义弟兄，哎呀，我们那，然后他带两人信耶稣，他特激动。哎呀，这些人都是当年文革的时候都是参加过造反队的，后来成了上了大学成了思想家，一思想到那段历史的时候，哎呀，真的痛苦啊，懊悔啊，他们曾经斗过老师，他们斗过陷害过同学，他们斗过那些跟自己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啊，甚至正义还写了一本书，说当年他到广西采访那些人吃人肉啊，把那些校长就给吃了，中学的校长，知道吗？后来他问一个问题啊，他们吃的第一个校长，他把那校长给吃了的时候，用瓦片烤肉，然后每人一块，谁敢不吃？问一个问题，他就问我，你当然吃不？我那能吃那么恶心？他说那就吃你，你要不吃，你的阶级立场有问题，下来就吃你，你吃就为了证明你是立场对的，是革命的，这就跟今天我讲的是一样，意思说你们拿石头打他，那如果你不打，那就反而证明我们自己是有罪的。可是犹太人这就比中国人强，人家就有上帝，人家就不敢打，人家知道人人都是有罪的。那圣经怎么说？从老到小，一个一个放下石头都走了。那老的犯罪更多，活了一辈子全是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懂，他有智慧，他就我怎么可以打人呢？耶稣说你们有罪可以打，我是有罪的罪人。人人都犯了罪，亏失了神的荣耀，你怎么没罪？所以这老人有智慧，他不打，他一放眼年轻人看也不能打呀，对不对？都是罪人嘛。然后从老到少都走了，一大堆石头扔在那儿，没敢打那个女人，那女人吓得都不敢睁眼睛，那没打呀。耶稣就问他，有人定你罪没有？他说没有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你要记住，信耶稣不是你被定罪，信耶稣是你罪得赦免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犯的罪本该我们挂在木头上，挂在十字架上，但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在义上活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信耶稣那时候，你是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我相信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妇女，她那一天看到了生命的光，她那天懂了什么叫自由的意义，她不再被捆绑，她不再被咒诅，她不再被定罪，她是自由的。但是条件是她认错了，她说我错了，主啊赦免我，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，这是基督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犯过各样各样的罪，不要怕， 不要老让那罪跟你一辈子，使你痛苦的要死，活得不那么平安和喜乐。你认罪，就像我们刚才领圣餐，跟神认，显而未现的，我们自己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都跟神认。你不一定跟别人认，你跟神认就 OK 了，神就赦免你的罪啊，赦免你的罪，你就使你成为新造的人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第三点，胜过死的咒诅，生命有了永生的盼望。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这样说的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你知道你有永生吗？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啊，我们以为信耶稣就做好人呢，我们信耶稣就罪得赦免了， OK 了，挺好的，对不对？欠的债也不还了啊。信耶稣重要的是你真的要记住，你是有永远的生命的，永远的生命的。因为死在没有耶稣在十字架钉上之前，死是人类的王，死是你的王，死是我的王，死是全人类的王，他来掌管你的生命。死，而且死是绝不讲情面的，死不会收回他的命令的，死是人类不能抗拒的。人能抗拒死亡吗？但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死里复活了，这个死就失败了。一个人他死了复活了，那死就控制不了他了。中国文化有句话怎么说，人不怕死，奈何以死惧之啊，这话非常的智慧，非常的智慧。可是有人不怕死吗？没有人不怕死的。谁不怕死？那革命烈士不怕死，那我们都怕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死，死做我们的王的时候，有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来了，他要救我们脱离死亡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位神是救你脱离死亡的神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在第二章，我记得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讲到人的这个死，讲得特别好。他怎么说的？保罗说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死，而且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让我们活过来，对不对？谁让我们活过来呢？耶稣基督让我们活过来。你看第二章他怎么说的，我们你们死在，我就读我们不好了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他讲我为什么死呢？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日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怎么样呢？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有没有啊？有。你看今天的中国，你就看到真的是叫什么酒池肉林呢、啊？有钱的人啊，不，最近肉涨价了啊。现在这个猪，现在我看一个漫画，一个猪在气人说：“我不要坐汽车，我坐飞机。”涨价了嘛，身价涨了百倍嘛，对不对？要坐飞机嘛。你看呢？你看，放纵肉体的情欲，随着空中所喜好的去行。你看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那怎么办呢？人类有什么出路呢？罪的结果就是死嘛，死了就是不会再活了嘛。昨天我们，哎呀，我们昨天感谢主了，我们九点钟，我们八点半我们就去墓地去给一个年轻人啊举行一个追思礼拜。啊，妈妈特别难过，你想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二十九岁就死了。那刘弟兄、陈弟兄他们帮助。接着问我们教会能不能牧师帮一下诗班去，因为这孩子信主，在诗班里边唱诗，特别希望有诗班来帮助他。在国内就是一个欢庆的晚宴，大家劝酒，这酒是假的， 就喝完了就没抢救过来，知道吧？他是单位的一个领导，还是不喝还不行，请教育局领导喝酒。所以你看人类这不是罪吗？你产酒，你产个假酒干嘛呀？那能卖多少钱呢？对不对？真酒也都卖不是真酒也卖不了多少钱。你说你产假酒，一个孩子死了，好好的一个孩子，哎呀，我们真的是很难过，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父母。那我只能说我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，我说论到主里睡了的人，弟兄们不要忧愁，因为有天耶稣会把他一同带来。我告诉母亲，有一天你信耶稣，你会跟你的儿子在天上相见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确定的他是永生啊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女啊，他信主了，感谢主，所以他在喝酒之前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，他受洗了，你知道吗？当然受洗以后就不要喝酒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更好，你知道吗？这酒，中国大陆的酒还敢喝吗？尤其有钱的越贵的酒越不敢喝，你喝就喝那个你们家旁边的烧锅烧的那种，不值几个钱的那个，他造假都不值，对吧？喝茅台90%都假的，我告诉你，那徐牧师那是真的，其他都假的。那茅台分4类嘛，4等嘛，第一等国家领导人喝的，那他喝得到，你知道吧？那第二等就是一些有钱人喝的，等你喝那第四等啊，当然那是真的还是喝不死的，那你再喝的第五等就是假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哎呀，那天特别痛苦，我就想到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耶稣，我们真的一点盼望都没有啊，我们有什么喜乐？你再有钱，你再有地位，你再帅，有一天都归于泥土，知道？我在那儿转了好几圈，我看到好多埋在那里的人，哇！哎，我还看 Bill 他爸去了呢，就在那条，就那个路边那一条，我送他爸时我去了，老头老爷子活90多岁啊，感谢主啊！就在那条，我们每天不是每一天的，我们以后有一天都会这样子的，都会埋在那里的。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我们有永生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对不对？不管你埋在哪个玫瑰园也好，玫瑰岗也好，还是那个叫什么，叫福乐公园也好，有一天天上我们都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肉体会归回肉体，但是我们的灵会回神到那里去。所以在圣经中关于死啊，有三个死，第一个是灵死，灵魂死了。亚当犯了罪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神说你不能吃那个果子啊，你吃了那日子必定死。亚当死了没有啊？亚当没死，亚当吃完又活了好多年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亚当与灵，他的灵死了，与神不能沟通了，他见着神就躲避神的面，对不对？神就说亚当你在哪里，他也不敢吱声，因为他说哎呀，我有罪，我眼睛看到了不该看的，所以过去眼睛看的也不知道，因为那审判是神的事，他开始审判罪了，所以他自己就犯了罪。那么就灵死，灵死就是与神分开。那我们信耶稣就是灵苏醒，所以诗篇23篇说使你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。灵魂苏醒，哇，这是一件大事，灵魂醒了，与神恢复关系，就灵里活了。第二个死是身体的死，就是我们这个肉体，我们承载灵魂的这个表达方式，就是我们的肉体死了啊。那肉体死了怎么样呢？回归泥土，从泥土来的回归泥土。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复活的时候是身体的复活和灵魂的一起的复活。弟兄姊妹，你要了解，这末世论不是管灵魂的复活，身体就没了，不是的，复活了。常常说，你有人也问神，问你复活什么样子呢？是我年轻的样子，我年老的样子呢？圣经说是荣耀的样子，对吧？那荣耀的什么样？你凭信心去理解，就你最帅的样子，最帅的时候，你觉得什么是最帅的，什么样子啊？在神看来，第三个是永死，永远的死就是没有得救的人，将来与神永远的分开，在地狱的火里面，永永远远的受痛苦。与神不能够在一起的，与神隔绝。所以当这三个死临到人类的时候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全部解决了。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首先让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与神恢复关系，让我们的身体跟基督一同复活，那些信我的 也要复活，你们耶稣应许说信我的也要复活啊，所以要与主同在。那么第三点啊，第三点就是我们完全的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好不好啊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一瞬间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，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为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那个时候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没的话就应验了，感谢神，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你们，你能得胜吗？你能胜过你的忧虑吗？用你的喜乐代替你的忧虑。你能胜过恐惧吗？用你的信心胜过你的恐惧。你能胜过你自己吗？用基督的爱胜过你自己，用十架的爱胜过你自己。你能胜过罪的引诱吗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得胜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。你能胜过死亡吗？哈利路亚，耶稣说复活在我，信我的人也和我一同复活，这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，这就是十架的道理，这就是十架的救恩，这就是十架的得胜。来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凭着信心在十架上我们来认识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不是凭智慧，我们也不是凭神迹，我们乃是凭着圣灵给我们的信心，在基督里边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来就是为我们的罪，耶稣钉在十架上就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洗净了我们的不义，使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，在永恒中有份的人。现在主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喜乐和平安，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充满了信心和盼望。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，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如果你没有信耶稣，你愿意相信接受吗？愿意相信他是你的救主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耶稣，还有吗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还有吗？还有一位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在十架上靠着耶稣基督得胜。圣经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架，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设计。还有没有？楼上有没有愿信耶稣的举手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我们在视频前面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愿信耶稣，也跟我祷告。天父，我谢谢你，我把每个举手打开心的，主啊，这些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，是你所爱的，你所拣选的，求你保全洗净他们的罪，让他们成为新造的人，一生一世来跟随你。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主啊，我们软弱的让我们成为刚强，让贫穷的成为富足，让我们忧愁的变为喜乐，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把荣耀颂赞归给你，把祝福归给每个上帝的儿女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